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时，韩国与朝鲜本周二罕见地举行了面对面的高级别会谈，两国代表在板门店进行了多次接触，就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此次朝韩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此前一直对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呼吁持藐视态度的朝鲜，为何会在此时与韩国坐到谈判桌前？这次会面是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还是朝鲜的缓兵之计呢？我们今天的专家视点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与您一同分析探讨。马昭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昭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的，我们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聊朝鲜问题啊，但是这次和之前的这个气氛有点不太一样，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这个剑拔弩张啊，但这次这个朝韩双方罕见的竟然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朝韩会谈是刚刚在这个1月9号结束哈，那么目前看来，您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这次朝韩会谈成果呢，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主要是和奥运会、冬奥会本身直接相关的。那你比如说，这次呢，北朝鲜或平壤决定的是组团参加冬奥会和这个冬奥会之后的这个残奥会。那么他这个代表团呢，也准备派一个比较高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些高层的领导，也包括这个朝鲜的奥委会领导，还有他的运动员拉拉队和一些文艺表演团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跟这个是有一些相关的，但是是超出奥运会本身的。你比如说，他们的朝韩双方的决定恢复这个军事热线交流，这样呢，对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呢，通过这个讨论对话方式来解决。那么联合国的一些相关制裁呢，也要为此呢做一些调整。你比如说一些朝鲜官员的这个高级官员的外访，这个受限的本身也要有些调整。那么对我看来呢，这次会谈。那最重要的成果呢，其实不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成果本身，而是这个会谈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之中呢，几乎呢双方没有任何高层接触。那么这一次呢，双方实现了一个会谈，那么他为这个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种剑拔弩张的半岛局势呢，稍微的给他降了降温。那么这个过程本身，那么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有的报道是说这次的会谈是气氛相当的好哈。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在会谈结束之时呢，韩方的首席代表、韩国统一部部长赵明军是在这个记者会上表示，他说朝鲜是确定参加即将来临的这个平昌的冬奥会和冬季的残奥会，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创造了契机。那么针对这个讲话，您认为这次的韩朝会谈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朝鲜为了解决朝核危机开启的一个破冰之旅，他主动示好呢，还是说，是一个缓兵之计呢？
从目前看来呢，首先呢，这个破冰之旅呢，还是应该承认的，因为它毕竟呢是结束了朝韩双方两年以来没有任何高层会谈的这么一个僵局吧。另外一个呢，是朝鲜本身由于去年整个一年的这个核武器试验计划呢，受到联合国、美国为首联合国制裁的这个空前的孤立，那么现在它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但是我们要注意呢，是这次会谈本身呢，其实并没有涉及朝鲜半岛这个危机的根源，这个根源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朝鲜的这个核武器研发计划。那么现在来看呢，会谈本身没有涉及到这个计划的到底是存废还是说到底是继续进行。那么其实呢，就在会谈本之前吧，朝鲜呢在领导人在新年的讲话中间呢，重新重申了这个朝鲜核武器是他的国策之一。那么而且他呢也宣示呢朝鲜具备这个核按钮。那么他也对美国隔空喊话，表示呢美国全境处在朝鲜的这个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那么所以从这些表述上来看呢，其实朝鲜在这个关键的核问题上呢，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包括中国在内吧，这个一直所坚信的、一直所主张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问题呢，也没有这个退步，也没有退让。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核心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目前来看呢，那么也只能说是外交上的一个缓兵之计。
是的，那么。韩朝会谈呢中断了是有两年多了哈，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内，朝核危机不断的升级，引发国际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美国和朝鲜呢也是互相的发出这个战争威胁，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啊，你桌上有核按钮，我桌上也有，我比你的还更大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平壤回到了谈判桌前？ 是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联合国制裁开始发生了效力了吗？
应该说呢，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外部的制裁还是有一些效力的。我们知道，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在入主白宫之后呢，宣称呢对朝鲜要实行这种极度施压的这个政策。那么它包括外交上的孤立，也包括军事压力，还包括经济制裁。那么他呢试图呢是在一个打造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制裁统一战线。那么对朝鲜经济呢和对朝鲜的这个整个政治和外交实行空前的一种压力。这个政策呢，它的实施呢，也正好是在朝鲜呢进行内部改革的这么一个时机。因为我们知道，朝鲜呢在这个新领导人走上这个权力的舞台的时候呢，是把核武器开发计划和朝鲜内部的经济改革或者说发展民生是同等地位的。那么这个改革呢，这个内部改革呢，本身它是通过一些像有一些模仿中国的一些改革初期的一些措施吧。你比如说这个农业的一些生产上面的改革，也包括朝鲜国有企业的一些改革。那么这样的内部改革措施呢，是提高了一些朝鲜内部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动力。但是现在呢，面临一个强大的国际的一个制裁环境来说呢，对他来说，这种经济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呢，也并不是还是说，应该说呢，也要归功于前一段这个国际的压力。
嗯，是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朝核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啊。那么随着朝鲜核危机的不断升级，中国是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这个为了符合这个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的这么一个决议。那么现在平壤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这对于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其实不仅包括美中关系，也包括整个川普总统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外交关系。因为我们说呢，一方面讲呢，这个回到谈判桌前呢是符合中国的一个表述的，因为中国一直在提倡这个所谓双暂停的这个机制啊，就是希望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前的。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在这次整个的过程中呢也表现出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因为他呢面临着一个平昌这个冬奥会，那么前一段呢和中国有一些不愉快的这个过程，那么后来又受到朝鲜核危机呢，这个冬奥会显然有一些要开不下去的这个意思。那么目前来说呢，中国和韩国呢对这个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美国的下一步的这个行动，那么使美国呢失去了，或者说呢这个他精心打造的这个国际制裁联盟呢，现在在中国和韩国这两方面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这个注意的地方。
嗯，是的。那在这个美国和韩国等国家看来啊，那么解决朝鲜问题的核心似乎就是迫使朝鲜政权金正恩政权放弃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啊。但我们知道这个发展核武器现在已经被写入了朝鲜的宪法，那么是该国发展先进政治的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啊。那您认为韩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让这个朝鲜和平的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您对这次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韩国在这件事情上呢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说韩国呢只是美国整个亚太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呢其实是美国在后面是唱主角的，那么韩国只是一个配角。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整个这次会谈过程中呢，实际上大家也应该注意到，朝鲜呢专门提到了，朝鲜的核武器不以韩国为这个目标，也不以中国和俄罗斯为目标，他的目标只对着是美国。这样实际上是把韩国从这个谈判桌前，就这个核问题的谈判桌前把它剥离出去了。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的实际上他的作为是有限的。那么其实更主要的是要看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这个耐心，有多大的这个力量。那么同时也要看中国呢能不能够在下一步的这个大国的这种博弈过程中吧，有什么样的做出什么样的外交的抉择。
嗯，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朝鲜它不遗余力的发展核武器啊，它其实可能真正的意图并不是想和韩国来坐到谈判桌前，它真正想谈判对象可能是美国哈。那么我们感谢美国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